好，再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呢我们会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八章。那这边呢是特别讲到神怎么样使大卫啊能够战胜周围的这些敌人啊，这个是大卫的这个战绩的这个记录来的。那么神怎么样使他能够得胜，也让我们能够从那边学习如何过一个得胜的生命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能够思想怎样才能够有一个得胜的一个生命。那这边第一节这边说到，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啊，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金城的这个权柄啊。好，让我们稍微看一看非利士到底是在哪里呢？你看这个地图，那这个呢这个比较深一点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地方呢是这个以色列地来的啊，这是以色列地来的。那么呢非利士地呢是在这边，在它的右边的下南部啊，这是 Philistia， OK， Philistines， 非利士人。所以呢地方呢这些人呢常常呢成为以色列人的他们的这个骚扰，常常骚扰以色列人。其实如果你看四世纪的时候，你发现到参孙啊他常常呢要面对这些非利士人，神兴起参孙啊是要把这个以色列人呢从这非利士人的这个辖制之下呢救出来。当然他没有完完全全的把他们救出来，但是在常常的他必须要跟这些非利士人呢作战，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呢最后呢这个参孙呢却死在非利士人的这个手中。后来来到这个撒母耳的时候，记得当撒母耳聚集的时候，跟聚集以色列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哎，这非利士人要来攻打，但是呢撒母耳呢他就祷告神，神呢就使这个非利士人的军队呢溃乱掉，就被打败了。那后来就来到扫罗啊，扫罗王，那扫罗王呢也常常要跟这些非利士人作战的，我常常跟他作战。有一次记得吗？当他追赶这个大卫的时候，正要把这个大卫围起来的时候呢，有人报告说：“哦，非利士人来侵占着你的边界了，你快点回去。”啊，他就回去了。所以呢，你发现到非利士人常常是他们那种他们的患难来的。那么到最后啊，甚至这个扫罗王都死在这个非利士人的手中。所以我们讲这个敌人啊是一个很顽固的这个敌人啊，很顽固的敌人。那来到大卫的时候，来到大卫的时候呢，大卫在这个之前呢、啊、如果你看这个第五章的时候啊，第五章是七节到二十五节的时候，哎，那边呢也讲到这个大卫呢两次跟这些非利士人呢作战，这非利士人呢要来攻占以色列地，然后这个大卫呢把他们打败，但是呢他仍然还在那边，这常常成为他们的祸患。但是呢这一次却不同了，这边这个第八章第一节那边说，从他们手中夺取了这个夺取了这个金城的权柄啊。啊，这个金城的权柄是指什么呢？如果你看这个经文的话，这边呢同样的一节，这边是讲的是这个加特啊，你看 历代志下十八章一节，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这个村庄。所以京城的这个权柄呢，应该是指这个加特城。那加这个加特城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城。如果你能够控制它，你能够取下它的了，你就能够控制那个整个地方。这一边他讲的，如果你看那个原那个卦符里面呢、啊，这边是原文做母城的绝环呐、啊，母城的绝环就是绝环就是。放在那个马的那个壁子上面呢，控制那个马的那个东西绝环了、啊，所以如果你能够控制那个绝环，你就能够控制那只马来了。那如果你能够控制这个城的话，这个加特城的话，你就能控制那个整个非利士人的那个全地了。所以呢，在这个大卫的时期呢，他最后呢能够把这个环顾的这个敌人呢给制服了，这个非利士人给他完完全全的制服了。这教导我们，如果要有一个得胜的一个生命呢，我们就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制服环敌啊，很顽固的敌人。那在你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我们都有许许多多的这个顽固的这个敌人啊，顽固的敌人什么呢？比如说在罪方面，我们有顽梗的罪啊，有些罪啊就是常常的来搅扰你，常常来影响你的这个生命。我拿一个例子，有些人呢就很爱嫉妒，一点点东西呢就嫉妒；有一些人呢很爱发脾气，一点点事情呢就啊爆啊这个雷霆啊，啊这个是你跟那个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玩地来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有些人呢他们走去看那些黄色的这些网站啊，他们喜欢到浏览，当他们上了那边，他们就说着迷了，被吸引了，上了瘾了，所以他们一上网都是去那地方了啊，求神帮助。若是我们生命中有任何这些东西或者其他的这顽梗的罪啊，你要来到神面前，你要靠他能够克服他。那有些人呢喜欢在背后呢讲人的坏话，对不对？那有些人呢爱夸耀自己，啊，这些都是一种罪啊。你有时候你不知道，但是他就是一直在你的心中。你有时候你觉得，哎呀，我不应该讲这些人的坏话，但是你一来到的时候跟人家坐在一起，你嘴巴就不能够说出来，就开始说长道短的，说那些闲言闲语了啊！所以求神帮助，求神让你能够克服这个顽固的这个敌人。另外一个呢，是一种很难改掉的这些恶习惯啊。虽然这些习惯有时候呢不一定是罪，却会影响你的这个生活。我拿一个例子，有些人呢一边做功课、啊、就一边呢要玩手机啊，对不对？一定要看手机了，然后是看一下坐下又看手机，然后所以会影响他的这个注意力。那么有些人呢又爱吃零食，爱吃不能够禁止，不能够控制你的嘴巴，也不能控制你的这个手了啊。比如说在看电视，你一定要是找一些东西咬嚼一些东西，一些零食，以致你的这个腰围啊慢慢就扩大了。好，另外一个呢，有些人很喜欢什么爱追这个连续剧啊，一直追不完了哦，那花很多很多的时间。那这些习惯呢，有时候你觉得，哎呀，我早知道我不应该看这么多，早知道呢我不应该这么分心，但是你就不很难的这克服，好、哦，求神帮助我们。还有另外一些呢，是什么？是一些不好的这个思想的模式。怎么讲呢？有些时候啊，我们看待一些东西呢，我们总是以一种很消极或者一种消沉的这个态度来看待。我们常常讲说，如果啊 那里有一半杯水，你会怎么样看待它呢？你讲，哎呦，为什么只有半杯水罢了？啊，这个是个很消极的这个看法。啊，另外一个人如果很积极的说，感谢主，还有半杯，还有了吗？你至少还有半杯了。另外就说，哎呦，为什么只有半杯罢了？为什么不是一整杯？啊，这个呢，我们也是要改的。那么有些东西呢，有些人有这个过去的经历，可能比如说在这个恋爱的这个史上呢，你就有一些不好的经历，比如说以前你被拒绝过，那么你看到一朵这个玫瑰花的时候呢，就会什么？就会想起你曾经失恋过，曾经被人家抛弃过，啊，一看到那些东西，你就禁不住，你脑子就会有那种伤感。那我们求神帮助，帮助你能够制服这样子的一个顽固的这个敌人，不论在罪上，在这个生活的这个习惯方面，还有在这个思想方面，我们都求神帮助。怎么样能够解决呢？第一，你一定要勇敢而且很坦白的面对自己，你的罪，你的恶习，你的思想，啊，你让它浮现出来，你敢敢的面对。如果你是有那个罪的话，你说，主啊，我有这个罪，主啊，我有这个思想，主，我有这个很难克服的这个困难，怎么办？啊，你要来到神面前，你要敢敢的勇敢的面对。第二呢，如果是真的罪的话，你要在神面前求神赦免，要神啊，你赦免我，赦免我。接着下来，你要求神给你力量来克服，给你个力量来克服。那么你就设下一些所谓的行动嘛，定下一些行动，一些方法来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你是爱常常动手机的话，你说神啊，当我读书的时候，帮助我把那手机关掉，放在一边。如果你爱追联系机的话，你说神啊，让我不要有这个试探，说进去看那些东西，好，或者说你给我那个有那个激励，我只能够看一套罢了，每一次只能够看一套，一天我只能花大概45分钟啊看。然后如果有重要的东西需要你的时间，你宁可可以放弃的。人一定要有这种纪律的这个心啊，纪律自己的心，靠着神的力量去克服的这个东西呢，神呢能够帮助的。你看这边怎么讲呢？诗篇46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什么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有患难吗？你有困难吗？你有难解决的这个问题吗？你就来，你求他帮助你。但是你要下定决心，你说神啊，我要靠你的力量来除掉。什么方法？你写下来，然后你就面对。然后可能开始的时候很难，你还是会回去老样子。但是呢，当你经过一段时候，你刻意的去对付他的时候，你说我为了主的缘故，我要放弃一些东西，神会帮助你的。这从我们的经历我们知道的，很多时候问题不解决是你不采取行动，你把它当作是一个这个敌人在我身边没有问题，他攻打我，他搅扰我，没有问题，你就让他继续的在你的生命中，以致你的生命遭到破坏。你必须要把它制服，就好像大卫把这些非利士人把他制服，不再来骚扰以色列人那样啊，那你才是一个有这个得胜的生命的一个基督徒。那第二点呢，怎么样有一个得胜的这个生命呢？我们看这个第二节这边呢，又攻打摩亚人。摩亚人到底在哪里呢？我给你看一下地图啊，这是以色列地啊。摩亚呢是在这边靠近那个死海那边，摩艾 摩亚。等下你来看呢，以东是在下面啊，啊，以东是在下面，这是摩亚，然后这边是亚门人 ，OK， 所以呢，你看这边说，又攻打摩亚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啊，用绳量一量，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哇，这个是对待当时的俘虏啊，这战争的俘虏的一种方法。那我们以我们现代的这个眼光来看呢，是一种很残忍很残酷的一个做法，对不对？那在当时呢可能并不是那么残酷。那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大卫会这样做了，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大卫会这样做。那其中一些人他们推测，可能啊这些摩亚人啊把这个大卫的父母亲给杀了。为什么呢？你看呢、啊、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22:4，当这个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呢，他就带领大卫领他父母到摩亚王面前，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亚王那里多少日子。当然这个只不过是个推测罢了啦，啊，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大卫会这样的来对待这个摩亚的这些俘虏啊，啊，量两个杀一个，这个有两种的讲法，有两种的讲法。第一种的讲法呢，你看说量二绳的杀了，就说量二绳啊，还是那个绳子啊，啊，有二绳的，一条绳两条绳，这个就表示这些比较高的人。比较高的人他就杀掉，那量一绳的比较短的，那就比较矮的人了，小孩子他们就留住。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讲法。另外一个讲法是什么呢？就你看啊，很多人排在那边一条绳啊，两个就两个人啊，你就杀掉两个人，第三个呢你就留住。所以三个人里面呢你就杀掉两个人，所以杀掉三分之二的人，很残忍啊，很残忍的。但是他就要这样子做，他不得不这样子对待这些，为了要叫他们什么归顺他，归顺他。那么无论怎么样，无论是哪一个解释都好，我们知道说那些必须要死的人呢都要死，因为在战争里面其实他们就对待敌人啊，敌人一定要死的，一定要被处死的，是不是？敌人一定要被处死，所以应该死的就应该死。那这边呢告诉我们一点，告诉我们一点什么呢？我们要向老我死啊，向老我死，应该死的就让他死。那两个当三个人当中两个应该死的，他一定要死。我们从这边可以学叫向老我死。什么叫向老我死呢？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有就是这个老我，信主之后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所以呢圣经说这个老我呢要死去，要死去。所以圣经就这样的教导我们，在加拉太书5:24，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是以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些罪恶的东西呢全部钉在十字架上了，是不是？这老我应该死了。但是呢你又问一个问题，那些信了主的基督徒他们还会不会犯罪啊？还会不会犯罪？还是会犯罪的。哎，你讲那老我，你不讲死掉了，然后又为什么又会犯罪？怎么样解释呢？解释就是这样子，老我死掉了，但是他的影响力还存在，他的影响力还会存在。我拿一个简单的例子给你，然后你思想一下，如果有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很可恶的一个罪恶的这个 集团啊，集团，他到处杀人放火，到处杀人放火。这样子的一个组织，有一天呢，被其中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呢，把它毁灭掉了，毁坏掉了。所以这个可恶的、这个罪恶的这个组织被毁坏掉了。OK， 在名义上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要问你，它的影响力还会存在？它还会有一些没有被捕的一些成员，可能他会在别的地方又来说啊，死灰复燃啊，对，他会在底下那边做一些东西，会不会？会，他的影响力还会在这个组织，是表明他死了，这组织已经死了，没有了，但是他的影响力还会存在的啊，这个就是我所说的老我已经死掉了，但是呢，他的影响力还会在，这罪性啊还是在，还会来，还会在我们里头的。所以呢，主耶稣或者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对这些东西死去，看着是死的，对老我是死的，你要常常的什么克服它，常常的克服这个老我的这个罪性啊。而这个老我的罪性是什么呢？你看这边啊，之前就讲到这加拉太书五章是九到二十一节，这是老我的这种习惯，老我的这个真相啊，你看情欲的事，刚才我们讲也必须把肉体跟情欲定在十字架上啊，这个肉体情欲的事情是什么？奸淫、污秽、邪荡，这些跟性有关啊，这些东西都要向他死了。你不要说你信主之后你还是在这方面呢，还是继续的犯，不然你说死了，过去已经死了，拜偶像、邪术、这祭拜假的，这些东西也过去了。那仇恨的东西，增进记恨啊，恼恨、生气啊，借党纷争啊，异端就是那些错的那教导，不跟圣经的教导，嫉妒，还有这个啊凶杀啊，古简还有凶杀，还有醉酒啊、谎言等类，都离开了，都不可以再继续的活在里头，一定要把这些完完全全弃去啊，特别是醉酒。所以有人说可以不可以喝酒，如果你不要醉酒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不要动它，你不要动它啊，你不要动它，你动它的话就有可能醉酒的一定。所以呢，好好的靠主。所以这些东西呢都要把它丢弃，这是老我了，跟他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也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呢，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有人如果活在奸淫当中啊，你说我是基督徒，我每个礼拜都去教会的，但是还是活在奸淫当中，我告诉你，很可能天国的门呢是向他关着的。如果有一个人整天醉酒，你说我去教堂，我每天祷告的，我每天读经的，这个天国的门呢是向他关注的。这个就是保罗的意思，我们一定要跟这些没有关系，已经是跟他一刀两断，千万不要藕断丝连啊，断了又断不了，那是很危险的。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方面你能够跟他划定这个楚河汉界的话是最好的，清清楚楚，那你的生命呢就是能够讨神喜悦，这就是向老我死的意思。那么另外一点，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得胜的这个生命呢？就讲到刚才摩亚，你看第二节，又攻打摩亚，使他们躺卧在地上啊，那么呢，用神量一量之后呢，摩亚人呢就归附大卫，给他进贡了啊。这些摩亚人呢，不单单被击败，而且他们向大卫俯首称臣啊，说：“我降服了，我是属于你的，我是你的仆人。”不单单这样子，他每年都必须要 进贡，就是献礼物啊，大卫坐在那边，你就不怕了，他造反了，时间到了，他们自然会把礼物送来，他们都归附这个大卫，听从大卫。那这个呢也教导我们，如果你要一个得胜的这个生命呢，你一定要叫什么，叫身服我，你是这个身体的这个主人啊。当然神是我们的主人啊，神什么呢，神给我们这个身体，你跟我呢是这个身体的这个主人，你一定要学习克服它，你一定要引领它，制服它，让它完完全全的顺服你啊！你不可以说我讲我的脚 要向前，哎，忽然之间它会向后抖啊，那你就完了啦，你的生命就有问题。那有一些人他可能来到一个年龄，可能他脑子有一些问题，他不能够控制他的这个脚步的这个多大了，有些时候他突然之间他自己会加速的，哇，危险了，如果前面刚好一辆车要经过，他就不能够控制，就被车撞到了，对不对？有些人呢他们因着脑子的缘故，他们的这个平不能够走得很平稳的，他们有时候摇摇晃晃的，你知道吗，有些人会就这样摔倒下来，因为他们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啊，这个是很危险的。那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身子呢服我们。保罗怎么讲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这个章，我是攻克己身啊，叫身服我。他传福音，他是这样，他做一个使徒，他一定要这样，这个身子一定要听他。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意思说，不是灭亡啊，弃绝不是意思，灭亡是说不被神使用了。本来是一个大的使徒，但是如果他不攻克自己的身体啊，自己传福音说不可以喝酒啊，不要醉酒，自己反而去醉酒，算那就看得着人家会怎么想，人家都会跌倒啊。这样的福音啊，我不相信。你讲不可以犯奸淫，自己去私底下跟另外一个女人呢搞在一起，我告诉你，这样的福音，这样的一个福音呢，会使神的名呢被侮辱啊，被侮辱。所以呢，保罗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如果你要攻克己身的话呢，你一定要先攻自己的吗？攻自己的死。攻克自己的心啊，你一定要克服自己的心啊，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心啊，好像一直四面乱闯的一个马，你要把它控制抓住。以前你记得吗？如果你一坐下来，你这个心，你说要要你就去那边，哦要你就去巴沙马浪，哦一下子要你去看电视，会不会？会的，它里面有一要走来走去的，你不懂了要做什么，你就必须要把它控制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怎么样能够控制我们的心呢？怎么样控制呢？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呢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要在神面前安静，在神面前等候，等候。因为一个东西乱啊，你一定要学习把那个东西把它使它安静下来。怎么样使它安静下来？在神面前等候，花时间在神面前，你花时间在面前，神就会帮助你。你要像这个什么，像控制一个马那样。你看这边雅各书就告诉我们，三章二到三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坏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怎么勒住？ 我们若把爵环放在马嘴里啊，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 OK， 这边是讲到如果你在话语上，如果你能够控制你的话语，你就能够控制你的这一个整个身体。怎么讲呢？在你还没有讲话之前呢，你一定要想，对不对？你一定要想什么，要讲什么，对不对？你不是想的，一想的时候就讲出来。这个人呢讲话很冒失，这个人呢他里面没有受到控制，他里面像是野马那样啪就掏出来啊。那么你要学习放一个什么绝环在你的心中，放一个绝环在你的心中，套住他，控制他，在你还没有讲话之前呢，你求神帮助。这句话适合不适合讲？这句话在这个时候适合不适合讲？这句话能够造就对方吗？能够造就我吗？这句话讲了出去有什么后果？有什么后果？会影响他吗？会影响我吗？啊，你要这样子思想。如果一个人讲话能够稍微思想一下他的前他的后果的话，你就会勒住你的嘴巴。当你能够勒住你的心的话，你的嘴巴就被勒住了。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呢？第一，你一定要在神面前安静你的心。那么呢，当你安静的时候呢，你要遵从神的话语，还有顺服圣灵的这个带领。比如说你一下子你忽然说啊，哦，心中说哎呀我要去做那样东西，但是呢这样东西呢跟神的话语呢有抵触，有抵触。你安静下来，神的话语说这件事情你不可以去做，因为跟圣经抵触，但是你又想做，你又想做了，这东西是常常是我们心中的一种挣扎的，知道不对但又想做。所以你安静心，你祷告神，你求神引领，顺服圣灵的带领。你看圣经怎么讲，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的，因为情欲与圣和圣灵相争了，圣灵和情欲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换句话说，如果你被圣灵引领，你就不会做那些犯罪的事情，那种不应该做的东西。哦，这两个东西呢都在常常在作战，你里面有两个两个东西，一个是圣灵的催逼，一个是这个一个罪性，一个引诱，两个在相争。如果你顺服圣灵，你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如果你不顺服，你去跟从这个情欲，好啊，去跟从情欲吧，啊，会给你很多啊欢乐的，啊，那就不好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方面呢，能够学习，不要犯不应该犯的罪，啊，不要犯不应该犯的罪，不应该犯的罪你就不要去犯。比如说，你知道。你去拉这个老虎机啊，一拉了那老虎就出来就把你咬住了，对不对啊，就把你抓住了。你以为老虎机这么简单啊，老虎很凶的哦，啊，吼叫的话你逃都逃不了，他就把你抓住，到最后呢你就被毒这个毒瘾啊给缠住了。啊，所以呢有人说这句话说什么，他说小赌怡情啊，大赌没情啊， 烂赌啊，绝情啊，明白意思吗？那表面说小赌都是玩耍玩耍的怡情呢、啊，啊，能够娱乐自己的这个信心，其实不然的。接下来呢，就变成什么大赌，大赌你就去跟人家想是跟人家借钱，借钱借一两次可能可以，后来人家都不要借给你了，变得没有钱了，对不对？到最后如果你在烂赌啊，一直整天都是赌啊，进进出出，那么借很多钱，那到最后呢，人家每一个人都不要跟你做朋友，一点情都没有，这小赌怡情呐、啊，大赌没情，烂赌绝情。求神教导们，教导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叫声服我，就是说我们要应该做的东西，我们就要做，不要拖。应该做的，今天应该一天的事一天毕啊，尽量的学习。当然有时候因着某些缘故啊，我们会拖延到隔一天，那个是另当别论。能够的话，我们尽量要叫声服我。不应该讲的话，不要讲。哦，不应该讲的话，不要讲，免得伤害到对方，免得你失去了见证。我们要控制我们的心，才能够控制我们的什么身体，才能控制我们的嘴巴，才能够控制我们的眼睛。一定要从里面着手，在神面前安静听神的话语，听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引领。如果神圣灵透过你的良心来责备你的话，说提醒你，你就要小心了，就不要做了，你就快一点止住你的脚步，快一点回到神的面前。这是叫声服我。另外一个得胜的生命应有的这个应有的这个表现呢，你看在第三节，索巴王利赫的儿子哈大底西亚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好，这边呢好像说啊，当这个王哈大底西亚要去大河的时候呢，要得回他自己的这个版图的时候呢，大卫就去攻打。但是如果你看这个钦定本的时候呢，哎，却不然。钦定本呢是这样的，你看了钦定本， David smote also Hadadezer the son of Rehob king of Joba as he went to recover his border at the river Euphrates。 这边讲到 as he 啊，他可以讲到是 Hadadezer 或者是 David。 如果讲到 David 的话呢，就也可以也比较合乎圣经的一般上的这个教导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呢应许给以色列人呢、啊、这个版图呢是很大的，从这个下面呢一直到北部的那个幼弗拉底河啊，幼弗拉底河。所以呢当大卫呢要去攻占的时候呢，这个索巴王啊利赫的儿子哈大底先呢就来拦阻，不让他上去那边占领那个地方。所以这个王呢就成为大卫的这个拦阻。所以在要战胜的话，他就得把这个王呢给除掉。照样让我们在生命中呢，我们要学习除去拦阻啊。那有很多东西呢会拦阻我们的，会拦阻我们的，拦阻我们的这个亲近主。什么东西拦阻你亲近主啊？你问你自己，是这个电影吗？是你的爱好吗？啊，是你的这工作吗？你想一想，什么东西使你不能够很好的亲近主？什么东西影响你更好的见证主？什么东西让你 不能够让你很好的见证主。见证主就说你能够在人面前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勤劳的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诚实的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不讲骗话的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你什么东西会拦阻你做这个美好的见证呢？你在人面前你有爱心吗？你会关心人吗？还有什么东西影响你的灵命成长呢？对神的认识跟以前圣年前还是一样，信主之前怎么样对神的认识，信主之后圣年后还是一样，就表示说你的灵命没有成长。你爱主的心以前你也是这样爱，爱不爱这样子啊，不冷不热，然后信主十年之后二十年还是一样，那你就有问题了啊。求神把这些拦阻都除掉，好叫我们能够在生命上能够成长。所以呢，第四呢，一定要除去任何的拦阻，就像大卫除去这个哈大底歇王那样，好让他能够扩大他的这个版图。第五这边告诉我们哈，OK， 还没有进入第五的时候，我们再稍微看一看呢、啊。这边在第四节那边，这个大卫擒拿了他的这个马兵啊，1700，步兵二万，将拉旦车的马砍断这个蹄筋啊，但留下100辆车的马。啊，你就发现了，哎，很可惜哦，大卫明明夺取了这些拉战车的马，多么好啊！如果有些拉着战车，他可以使用这些战车，为什么要把那个马的这个蹄筋呢、啊，把它砍断？因为呢，他不要使用这些战车来作战，他要什么？他要依靠神的能力。因为在诗篇里面，诗篇第20篇那边说，有人靠马，有人靠车，但我们要提起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表示大卫呢，他不要靠自己，他战胜是靠谁呢？是靠耶和华。那在同时间呢，你发现在最后那边一段，你看他又留下100辆车的什么马，那砍断了，然后又留下100，有点矛盾样子。其实不然呢，大卫把这个100匹的马留下来呢，可能有别的这个用途，但是最重要是什么？他不依靠这些马了，他不依靠这些马来作战，他作战的这个能力乃是来自什么？神，他不是依靠这100匹马来作战。这个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那有些东西我们拥有，并不表示说我们就要受他的控制。如果一个人有钱的话，你不可以说哦，有钱的这个一定是不好的基督徒，不可以这样说的啊。有很多有钱的这个基督徒，他们都有很好的什么侍奉的，但是呢，他们要很小心，不要让这个钱呢成为他们的神，不要成为他们的这个心中的王。有钱没有钱不是重要，最重要的乃是你的心是怎么样信靠神，怎么样看待神。好，如果你有很多产业的话，感谢主，好好的使用这些产业；没有的话，你也不用强求，因为神知道你需要多少。好，另外一点，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呢？这边第六节上，于是大卫在大马士的亚兰地啊势力防营啊，亚兰人呢就归附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那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那我稍微给你看那个地图，讲到这个亚兰呢、啊，刚才我讲说这个可是以色列，这是非利士，这是摩押，这是以东啊，这是亚门啊。那亚兰呢，是在这边。 亚兰在这边，刚才索巴王啊是在这边，都是属于这个亚兰的，好吧？ Okay, 所以大概你知道这个地理的位置。好，这边呢刚才讲说耶和华，大卫无论往那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啊。这些胜利呢都是因着神呢帮助大卫。当然我也相信大卫呢是遵从神的话，讨他的喜悦，所以呢神也特别的祝福他。如果一个不听从神的话，神不会祝福他的。那你要一个得胜的生活吗？你要一定要靠神得胜，不要靠自己的力量。你说哎，我也是可以啊，你看我不用祷告，我不用读经，我还是过活，我还是可以来教会啊。你不读经，你不祷告，你不依靠神，你只能够维持一段时候，很多时候呢你慢慢慢慢就冷淡下去。另外一个呢是你没有真正的果效，你没有那样果效的。你一个不祷告，你一个人不读经的一个基督徒，不侍奉神的一个基督徒，不爱主的基督徒，可以，你还可以来教堂，但是你没有那种真正的那种支撑，你没有真正的爱主的心，你也做不出那种神要你做的，没有那种果效。那在属灵的方面，做属灵的工作，这属主的工作一定要靠主，你不靠主的话是没有那个果效的。所以呢我们要依靠他的力量，靠主得胜。怎么靠主得胜呢？第一，你要遵循他的话语，遵循他的话语，就好像大卫相信他一定遵循神的话语，神也特别赐福给他。当然另外一点，我们要等候，等候神，安静在神从那边得着力量。力量乃是来自神那里的。你看在诗篇三十篇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子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就得力量在乎平静安稳啊。得力不是在那边忙忙碌碌，得力不是在东区这个所谓的乱跑一场，不是的，不是忙忙碌碌啊，弄到自己很乱，不是，那是安静，安静。你能够安静啊，在神面前得到力量是多得不得了的。你学习，啊，学习，所以祷告，祷告，自己在家中祷告，在日常生活祷告，也一起来跟众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你不会吃亏的，你不要以为说哦，我花时间祷告，哎呀，我没有时间读书了；哦，我花时间祷告，我没有时间做家务了。不了，你祷告，你反而有更多的这个力量，更多的精神，更有智慧，更知道怎么样的安排。当你乱的时候，你继续做了，你更乱；乱的时候，你就所谓的有时会误事，有时会误事，有时候得不到应有的这个果效。但是你安静，你靠着神，你不单单能够很冷静的来处理，神也从当中呢赐福给你。所以神说，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是的，依靠神的灵，常常记得依靠神的灵，这是我们信徒有的这个福气啊。我们有这个灵，有神跟我们在一起，你依靠他，他不会让你吃亏的，他总是帮助你，让你成就他所要你成就的。还有一点，怎么样能够得胜？我们直接跳到第十一节，看第九节也好了。哈马王陀以啊，听见大卫杀败哈大底西亚的群境呢，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西亚。原来陀以和哈大底西亚常常征战，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啊，来怎么来朝见这个大卫。那当大卫收了这些金银铜这种东西呢，他做什么呢？ 你看十一节，大卫王将这些铜这些器皿呢，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呢，都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啊，大卫有一个这样的心智，他知道神没有拣选他来建造那个圣殿，但是呢，他却有这个心智说，他要为这个圣殿预备这些材料，这建造的这个材料，他先预备，未雨绸缪。他就凡是他打仗，甚至说他所猎取、掳掠到的这些金银，这种金属呢，他就收来，他不是归他自己，他就拿来放在一个仓库里面，留着将来要拿来做这个圣殿的。他立下这个心志。他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是的，我做这个东西，我不能够亲自建造，但是我却能够什么，为他预备。他就一心一意的做，他没有反悔，也没有迷失方向，所有的他都能分别出来。那这告诉我们，你要一个得胜的这个生命吗？勿忘使命，你不给忘掉你的使命，你才能够得胜。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使命。这个是使命是什么呢？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我们呢，要为主而活。罗马书是四章八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要记得这一点，你在一切所做的东西都好，你就要想到说，我一定是要为主而活，我要为着他的荣耀，我要为他而活。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这使命的时候，你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你都不会失望的，你不会绝望的，因为你为这位爱你的神，你为这个知道的神而活。我是那么卑微不配的，但却有这样子的恩典啊，却有这样子的福分能够为他而活。那人是需要为某一样东西而活的一个创造物的嘛，你不能够说你没有为东西而活的。一个人没有为东西而活的一个人啊，很快呢，他就会失去方向，很快的呢，他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了。你一定要为一些东西而活的，当然常常人家说为钱而活，对不对？人家最基本的，我要为钱而活，哇，我赚很多钱。是的，钱能够，当时说钱能够使鬼什么推磨啊，它的力量是大的不得了的。但是呢，那一个不是最好的一个动力。你为钱而活，到最后当你赚到钱的时候呢，你得到钱的时候呢，超过你所要的时候呢，那钱是没有意思的，没有意义的，你知道吗？而且有时候反而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害处，很多很多的这个祸患。你要活的这个对象，为他活的，你要活的这个为，你要为神而活，为这个对象而活，那你就抓住对象，抓对对象。如果你为钱，你为你家人而活，你为你的婚姻而活，那你为你的物质而活的话，或者为你的猫、为你的狗而活的话，我告诉你，你会很可怜的，到最后你会失去方向。你到最后，哎，怎么会为狗而活？整天牵着他，跟着他走，现在你就跟着他，对不对？他撒个他所谓的大了一个便，你还有什么？还要去照顾他，多么有时候多么多，有时候好像你好像变成他的佣人这样子，好。但是当然有些人喜欢狗，他不介意了。好，所以呢，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神而活，为他的国度而活。我要为他传福音，见证他，荣耀他。我告诉你， 你的生命就走在正确方向，不要为自己而活。第七呢，你看在这边第十三节，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了。那这一节呢，有我要大家看一看，就说这边呢，我要大家看，就说这边教导们呢要彼此的扶持啊。其实在圣经里面呢，至少有三处呢提到这一件同样的事情。第一个是撒母耳记下8:13是讲到大卫啊在岩谷击杀了亚兰，对不对？然后在历代志上的话，18:12是讲到洗鲁雅的儿子亚比筛，他在岩谷击杀了多少？以东18000人。那么在诗篇呢，又讲到，那这边说，在诗篇60篇第一节呢，说大卫以两河间的亚兰并所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呢，约亚转回啊，在岩谷，你看这岩谷，这个岩谷对，击杀以东，杀了12000人，所以呢，他们之间好像有点冲突，但是没有问题，我们可以这样子有一个解释，说，你看啊，这个洗鲁雅。亚比赛啊跟这个约亚呢，他们是兄弟来的嘛，他两个人是兄弟来的啊。所以呢，这个约亚呢，他转过去，他去杀了12000个这个以东人。那么接着下来呢，这个亚比赛呢就杀掉另外6000人，所以总共多少？18000人。那么他们这个功劳呢就归给这个亚比筛，可能他在整个的战争中他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一个很所谓的一个很关键性的这个角色，我们不晓得是什么，这是一个推测。那么这个亚比筛跟这个约亚都是大卫的这些将领来的，所以当他们杀了这些以东人18000人的时候呢，谁应该得到那个功劳啊？应该归给他王，对不对？所以大卫呢，他得了大名，因为他的将领帮他。所以无论怎么样都好，我们发现到他们彼此之间呢，彼此的合作，以致呢大卫能够得到大名。约亚杀了12000人，洗鲁雅的儿子亚比筛杀了6000人，那最后功劳也归给他，说杀了18000人。所以总的来说，他们彼此合作。那在这个得胜的这个生活方面呢，生命方面，我们要彼此的扶持。你不可以一个人孤军作战，你不可以自己一个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不可以的。我们总是要彼此的扶持，好。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需要人家扶起来。我们有我们的这个什么盲点啊？啊，你脸上有什么东西，你看得到吗？你背后有东西，你看得到吗？你看不到的。啊，有那一天我的这林子后面，我都一下子忘记有东西在我后面，我不知道。一位姐妹讲，哦，有东西在后面，我才知道，不然那个就是我永远的盲点了。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人来提醒我们的，我们要彼此扶持。他说，弟兄啊，姐妹啊，你这样子做的话对你不好，你要醒来，你要改过啊，你就得到提醒，你就会改过来了，对不对？就能够彼此的。继续的走这个得胜的这个道路。所以呢，圣经就这样子讲，传道书4:9-12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啊，因为二人劳碌重得美好的果效。有人攻胜孤身一人呢，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
折断。对的，一个人呢很容易跌倒，很容易失败，两个人呢能够彼此的扶持，三股合成的，你看大卫、亚比善、耶亚，三股合成的这个绳子能够击败一个庞大的这个敌军。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最后今天时间要长一点啊，最后一点，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什么？我们是要有一个平衡的这个生活。怎么讲呢？你看这个大卫在这个第十五节那边，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啊。大卫他没有说整天呢出去外面作战，他把国家把自己的人民呢给忘记了，没有，他还是治理自己的国民，而且秉公行义，就是按照公义，按照政治的方法来治理国家。不单单这样子，他也安排了不同的人呢处理不同的这个国家的事务，同时他也注重敬拜神，他设立了这个诗班，他设立了这个圣殿的这个敬拜的这个系统。这表示说他的生命呢很平衡的，没有说重一方面轻一方面。那一样照样的，我们的生命呢一定要平衡，你不可以太过注重说哦，我的工作比较重要，忘记教会，不可以的啊！你不要说哦，教会这东西很重要、很神圣的，整天在教会，不照顾你的自己的工作，或者不照顾你的家庭，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教导。在神面前，我们是整个人、整个生命的这个投入，每一方面、每一个领域啊，都是神圣的，神都看重的。但是呢，不同人有不同的呼召，有些人作为学生，你就不需要花多一点时间，知道吗？在学业方面，有些人做家庭主妇，你就花多一点时间，知道吗？在家庭，有一些人做个工人，你就花多一点时间在什么？在工作方面。但是你不可以忽略你的家庭，你不可以忽略教会的侍奉，要注意。以致我们的生命呢就能够平稳。那还有另外一点，你发现到大卫呢把他周围的这些敌人呢都战胜了，这非利士人、摩亚人、以东人、亚门人、亚兰人，这个亚索索巴王等等，都把他们战死克服了，以致让他的国家不受到什么敌人的侵扰。那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这个生命，我们也要确保我们的生命呢没有破口，没有破口让敌人能够进来，就说你要确保你的生命呢能够受到你的控制，整个生命呢都是能够讨神喜悦的。不要说哦，你在教会很有名声，人家很尊敬你，但在家中呢却不能够荣耀神，明白是吗？哦，你不要说哦，你在教会很好的侍奉，你在家中很好的侍奉也不错，那来到工作呢，人家讲你是一个懒惰者，那就不好了。求神给我们一个平稳，没有一个破洞，各方面都要好好的照顾，不让敌人可以亵渎我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学习过一个得胜的这个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谢谢你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段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必须要靠你才能够过得胜。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人生道路，让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依靠你的力量，也能够注意各方面有一个平稳的这个生命。施恩福给每一位他还没有相信你的，让他来相信你，知道你必定给他们有一个得胜的一个生命。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名求，